开工咯。整个过年期间参与了很多社交局，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感觉，身边的人都突然变得好有钱，你呢？好烂，真的好烂。好好随便，你想过怎么样的生活呢？大家好，我是雷雷先生。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君严先生，新年快乐！虽然我过年好像没放什么节，因为我初一、初二都还是有工作。我想要来聊一集，在过年前，我跟我朋友去钓虾场所给我的人生启示，好突然，好突然。然后这一集呢的结尾，我也希望可以做给一些真的是有在听我节目的死忠粉丝一些好消息，粉丝类还粉丝。首先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会去钓虾场，就是因为在过年前，我朋友突然跟我说他很想要唱歌。但因为如果是两个人的话，我家其实就有一整组 KTV， 就是可以像是在那种百货公司，如果看电影院前面不是都有那种个人包厢的 KTV 吗？就是有两个耳机可以自己唱，然后有音乐伴奏，也可以录音的那种。但是呢，他就说他很想要去那种直接喇叭播出来的 KTV， 我说好，但全部都被订光了，所以我就把这个歪脑筋动到了钓虾场头上。因为很多的钓虾场其实他们都是有 KTV 的，那 KTV 虽然他们的歌单比较旧，或者是啊环境啊还是味道上有一些平常我们比较不习惯的感觉，但是他们的 KTV 实在非常便宜，一个小时哦，一间包厢好像才200块，增加五高秀台南啦，我不知道其他地方。那第一次去钓虾场嘛，完全一窍不通。原来一进去呢，你是要先拿着，比如说你是公竿客，就是拿着公用的钓竿的客人，大家就会觉得两光两光的，因为通常会在那边钓虾的都会有自己的钓具跟自己做的饵嘛，但因为我们是完全不会，所以我就直接跟柜台说可不可以请他们教我们。光是这个就是一点新年的人生启示，不会就要问。为什么呢？因为嘴巴甜一点，人家真的会教你。原本那个柜台实在是不想理我，可是我就一直哦，大哥啊，大姐啊，姐姐什么这样子，他们就教了，而且这个大哥教的非常认真。可是我就一直说哦，大哥，这个要怎么用什么的，他就越教越起劲，然后越教越细。我就觉得这点要记住。那第二点呢，钓虾场本身就是一个可能八九比较多的地方，还这样叫人家台南，这样可以吗？台南应该是算是一个比较中性的称呼吧。我发现虽然有些人有自己的钓具，也就是比较像是装备客，但是他们也不是人人都很会钓。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有发现就算他们不是很会钓，可是直男有一个很棒的特质，只要有情绪或是发生挫折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会先闭嘴然后观察。但是像我本人呢，我就是会想说是要怎样，就是会先有烦躁，会先有情绪，不一定是真的觉得就想放弃了，也不一定会有，可是会心里会先有点压起来的感觉，然后才开始在找解决方法。但是我发现他们会直接观察，然后很快就学会，所以缩短那个解决问题的路径。这个不是只有我自己的体感哦，包括后来我们融入这个情境以后，还有直男来问问题，就是有一个算是整间店里面唯一可能有在那个往潮流那方面打扮的一个男生，然后他带他女朋友来。但也有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啦，就是我跟我朋友两个人呢，可能是整间店里面唯一没有刺青的两个人，所以这位韩流小哥呢就是十分的愿意跟我们问问题。而且这个还可以回扣到第一点，不会就问，嘴巴甜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像我们叫那个大哥，他就很愿意跟我们讲一些比较内行的小资讯，比如说比较冷的地方就没有虾子，所以他就跟我说哪边，比如说有电风扇啊，或者是离窗户比较近就不要坐，因为虾子就不会过去。 所以这位直男来问我们的时候，他也嘴巴很甜啊，然后一直这样微微鞠躬这样，所以我们也就是很愿意跟他分享一些小撇步，虽然我们掉得很烂，但是就还是硬分享这样。好，那第三点，什么新年启示、人生启示呢？就是我觉得到新环境赶快先融入，不要在那边想说先把自己在家里的那套习惯拿出来， no， 也不要太快把自己的那个座位附近布置的太舒适，就是先尽量融入大家。为什么呢？到那个掉下场可能一开始会有点啊，这边要擦啊，手怎么样啊，嗯，好腥哦，就是怎么都有一些腥臭味。跟你们讲，不要管了，我甚至到后来太融入，我想说诶，怎么好像大家都在点东西吃，好多人在喝酒，我想好来叫一盘炒饭来吃，好好吃。那炒饭是什么味道？那炒饭就是没洗锅子的味道，好好吃。我是认真，我没有在讽刺哦，就是那个锅子都没有洗，它就会有一个锅气，而且它又不会很油。是比如说我吃那个青椒牛肉炒饭，它就很明显有上一锅炒那个沙茶炒饭的味道，真的是好香诶。一不小心就会发现一些佳肴，这样虽然看到那些内行人眼中我们看起来还是很可笑，但是自从我在湖畔边点了一盘炒饭之后，人人都人手一盘，我就觉得哦，那种感觉真好，就跟大家心又更靠近一点，虽然跟瞎子可能没有更靠近。那第四点呢，就是什么很重要，心态很重要。这点大家一定想说、哦、老调重弹，可是吼，这个不管是放在任何职场上都很适用，因为一开始做下去新手运真的是很容易就会掉到，可是因为第一支让我们掉到，所以有一点甜头，我们就开始心急了。不要掉到一支以后就越来越急，越不在乎就越会掉到。会不会也跟谈恋爱有点像，就是在比谁比较不在乎，那个暧昧感就会加深，是吗？不知道。好了，爱情的东西我是跟大家讲都不要听我的因为我爱情就是很失败，就是你好不容易真诚待人，很容易就是遇到烂东西。但回归到这点，我就觉得不要急，不要急。好，我也是告诉我自己，其实我为什么今天一直把告诉，就是会一直咬一些怪舌音啊，很生气呢，我气我自己的舌头耶。好好好，那第五点，这点就是回扣到第二点，我就跟直男们学习的。我发现哦，他们在把鱼钓上来之前，比如说看到浮标往下沉，你不是沉个几下或者是有波动你就拉起来了， no， 原来啊要先对抗。对抗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微微的把你的杆子有点侧一边，让那个钓鱼线有点斜斜的，这样子跟它有点对抗，拉一下。也有可能是要把那个钩子勾进它嘴巴里之类的，我不太确定原理，但是我看到每一个人都会这样，会跟它对抗。有点像是会不会是我们职场上要先报价的时候呢，上钩之前要先对抗来回一下，然后慢慢的拉上来。我跟你们讲，不能大动作，因为我就是非常蠢，人生不要像动漫耶，因为我就是以为像卡通那样钓鱼，不是然后就这样腰还往后仰，然后手整个弄起来，拜托，他力气是能多大，手腕的力量就可以了，你其实是可以坐着把手腕甩上来。但我整个就太激动，我朋友就一直疯狂笑，他说没必要，真的没必要。但是你知道只要有瞎子来就想说天哪，谢谢你来光临耶，我要赶快把你抓起来。不要急，要先对抗。你看慢慢的有一些点都融在一起了，希望这个有帮助。好，那接下来第六点呢，我觉得这个好重要，这也是最后一点了。你看这一集有多短呢？第六点，钓完虾以后我发现饵才是重点。你虽然需要技巧，你需要观察别人，你需要稳住心态，可是其实你的饵真的才是他们来接近你最大的关键。钓鱼钩就是一个往上的钩子嘛，我们的饵是有点像是那个虾米炒大白菜的那种虾米，就是要让那个虾子尽量完全包覆那个钩子。但是我一开始就把它弄得很松，也不要把它捏紧。那我就发现为什么除了一开始那个店员大哥帮我用的，就是我们才刚放下去没多久就钓到一只虾子了，后来我都钓不到，我都没有发现，而且我要耗两个小时，我真的就是坐在那里发呆，想说那得为什么。后来我穿饵的时候就是更小心，然后捏得更紧，以后虾子直接接踵而来。虽然你们等下如果听到我钓几只，你们还是会瞧不起我。那我就加码最后一点好了，我觉得整个尝试新东西的体验里面什么也很重要，就是要跟对的人出去。因为像我这次跟我一个高中的学弟出去，他是李立成的好朋友，然后他也是我吉他社下一届的社长，就是又一个十年好朋友。所以你没有发现吗？我身边几乎都是十年老友，这代表什么？我人品很不错 内心有一些很坚毅然后又很柔软的东西，但表面又很好玩，对不对？哈，好，发疯为什么会讲到这点呢？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想要吊一个小时我们就去唱歌，虽然我们都是第一次去，但是我的朋友他就相对我会吊很多，那我吊了一个小时以后我一直都没吊到，而且是完全没有瞎子来碰我的耳，他就说那我们再加一个小时好不好，我们就不要唱歌，希望你也可以钓到，这样真的对的朋友不管是去什么行程他就是会陪你试，而且其他人一个小时起码钓到了可能有二三十只，但我们两个小时呢只钓到五只，然后我朋友钓到四只，我钓到一只，甚至呢我们一开始太蠢，他的那个座位旁边会有一条类似像水沟的东西，你就要拿一个笼子把你钓到的虾子放进去那个笼子里面，可是因为一开始我也不太了解，我就是想说这个水流这样子流，那我就用反方向然后挂着，可是那个笼子有点斜斜的，我想说可是像反方向冲它应该也不会跑出来，我就太蠢了，结果后来呢我们拿起来的时候发现明明就已经是五只非常少了，结果还少一只，有一只溜走了，那就是我朋友，应该是我朋友钓的那一只溜走了，可是他也没有生气，他只是一直在找说真的溜走了什么的，我们就觉得很好笑，这样他也没有怪我，我就觉得如果我们要去尝试一些新东西，或者是你自己一无所获的时候，朋友愿意陪你，而且他不是就是废在那里，他会跟你一起找方法啊，一起想说我们要怎么钓啊，然后还跟你说你要不要换位置，说不定是你那边真的是水温比较低，就是太冷了所以虾子就不来什么的，虽然后来他去坐我的位置他也有钓到啦，但是这种感觉很好啊，非常小品非常小品的一集，因为如果我又像以前这样子录然后过年期间没人要听，真说流眼泪，然后我们这一集就是不进真心话时间，我们直接来介绍一个节目好了，那这个节目有很多的歌，不知道大家除夕的时候会看什么过年特别节目呢？因为我自己本人已经是厌倦那种大哥吃女生豆腐或是硬塞很多奇怪的游戏环节，或者是有几个特别大咖然后唱一些真的是很流行的歌之类的，那我说的后者呢不是说不好看，而是已经是年年都这样，就也没有什么新意了，那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是由中华文化总会，也就是人称的文总呢所做的 VR 我们的除夕夜，这是在今年还登上了 YouTube 发烧第四名，虽然他们一开始的声量很低，可是我觉得好的东西真的就是会人传人，文总是一个在从事台湾文化连结的 NGO， 每一年都会由总统去出任会长，但是他团队的关注面向也会跟你的执行的成员有一点落差，那我会说今年文总做的除夕夜他是一个没有遗弃任何人的节目，他们里面的成员呢也有说这是一个从9岁到99岁都可以看的节目，怎么说呢，有一趴是在唱台湾比较古典的电视剧的主题曲，他先叫李翊君出来打头阵，就是唱雨蝶的那个李翊君，我想你飞雨温柔的追那一个，他前面搭配弦乐队唱什么潇洒走一回之类，非常磅礴的开启这个电视剧主题曲的开头，那后面承接的是谁，是洪佩瑜跟孙盛希轮番上阵，洪佩瑜还唱了我们与恶距离的主题曲，他们一样是搭配选乐队，然后选歌真的是有新有旧都是台剧，那接下来我还要被什么感动到，他们请职棒选手来唱彩虹，好好听，然后他那个舞台直接做成棒球场，他们站在那个垒包上面唱，好感动，然后后来还有啦啦队出来，那如果你要结合一点年轻的东西，就很多啦啦队他们有跳一些韩舞之类的，接下来呢这是我姐看到直接尖叫的，就是5566跟原子少年的结合，那个一开始开场出来你们知道有多帅吗，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5566 拜托你们去看。而且他们不是说什么五五六六有点像是主角，然后原子少年当配角，或是原子少年一直疯狂唱，没有，他们很好的平均分配，然后各种 mix， 它不只是回忆杀，它都有文化脉络的传承。接下来呢，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 Avant Garde， 他们是日本的舞团 啦，就大家都穿一样衣服，一样的妆容，一样的头发，非常的时髦。那他们用奇怪的舞蹈呢，在迪化街跳舞，还就是有点竞相的感觉。那最后王彩华也是出来，波比天后之后也是融入进去跳舞。我觉得这个很聪明，是他们请了日本当红的舞团，那台湾就最爱日本，日本也爱台湾，就是又顺便行销一下台湾的那种宫庙的那种保佑气息，我觉得是十分的棒。而且这种除夕节目呢，我觉得最惊人的是什么，就大部分的人，如果你要说在大舞台要有乐团，可能顶多会请告五人啊、831啊这种十分主流唱大歌的乐团去唱嘛。但是我觉得文总非常有 guts， 他们不怕别人听不懂，觉得会说这个是谁啊，什么不认识。但问题是全台湾现在有多少的经济财来源就是独立乐团的音乐节，住宿交通全部爆掉。所以这一次文总他们请的乐团是田约翰、 Jed， 哦，超有品味，他们请 Jed， 然后迷先生，我觉得很值得一听的是可以去听那个好乐团的，因为听说他们也是第一次上这种除夕的节目，就是他们没有上过这么大的舞台，我觉得很棒。因为好乐团的歌是非常大气，然后搭配这次的舞台视觉丝毫不怯场，因为他们都已经唱过那么多音乐季，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比那些主流的乐团还要逊色啊。然后他们各自唱完自己很红的歌之后，还合唱了志明与春叫 Mix 恋曲1980。独立乐团他们很灵活，他们不会像主流乐团一样，他们只是做简单的组曲，各自唱了两首歌，但最后把两首歌叠在一起，运用拍子的错置，我觉得很喜欢，也不会让大一点的人觉得说啊，我没有听过你们的团，我就不想要听你们唱歌。因为他们选的歌不仅很有趣味，就连歌词上，像志明与春娇跟罗大佑的这个歌曲，他们本身在歌词还有意境上就是非常的搭。我觉得文总这次整个演出都一直在跟台湾的文化扣很紧，比如说大基就是台饶的那种 OG 嘛，就前辈，那小卡比就是比较新生代的，那他们也有一起对唱，那他们对唱是台湾之光，就大基的歌，但他里面应该有改一些歌词，就他写到什么戴姿颖啊之类的，因为原本大基的歌词好像写到都是比较林怀民啊、萧清扬比较壮年派的那个路线这样。那其实这种演出呢，他不好做的原因是因为很容易被说文化拼贴啊，或者是很乡愿，可是我觉得他们做的很高级，而且不着痕迹。如果硬要挑，我会说可能是周汤豪跟明华园那一段，但这真的是鸡蛋里挑骨头，因为我也没有觉得他不好，只是如果是要跟他们整个节目表内部的高度来评比，我自己身为观众是这样想，是因为虽然周汤豪他还是有在明华园出场之后有唱一个古池新作，但是可能是他自己个人魅力太强大，或是那个电光明华园在那一刻突然有点变得像是摆拍的道具，我观看的感受是这样。但是这些跟中国的那种央视春晚，比如说找新疆人啊，或是各种民族啊，甚至这一次吴德夫也过去唱的这种文化错置的拼贴，我觉得是完全不同层次的。我们这个是吹毛求疵，但我觉得他以后一定还可以更好，因为这个节目我觉得目前在台湾我没有看过这个类型的，包含他细致到什么程度，他所有的广告都是跟艺文相关的，台湾传统技艺啊，或者是展览体育相关的资讯，整体的观看感受是非常好的。因为加上前面比如说陈雷啊、叶爱玲他们出来唱，搭配孔锵乐队，就整个其实连年轻人都会想要看一下那个歌厅秀，是因为陈雷完全不逊色，那个气场之强大。当年轻一辈的人觉得台湾有一些很俗气的东西，我这边有一个手的引号，俗气的东西也是时髦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文化一直在推进的时候啊。怎么会从钓虾讲到这边？反正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在今年的六月跟七月我有演出，接下来应该会如火如荼的进行，这也就是我之前说我在准备的事情，所以之前的停更并没有让大家白停更。就像其实我在限动就已经有介绍过文总了，那也有很多人会我说天哪，原本都不知道有这个除夕特别节目，然后看了以后才发现原来台湾已经有办法做出这样跟文化脉络很贴近很接轨的时髦过年节目。那虽然后来好像是有文总的制作团队的人有来追踪我，但是我也不是因为他们追踪我就说好话，你们也知道我是什么人。那祝大家今年就 新年快乐钓虾场的人生启示，在你们的今年龙年都可以融进你们的生命里。谢谢，啵啵。
一世人找三不快，整头脚拢是